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
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
啊，感谢神的带领，让小弟能够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在我小弟身上所赐的恩典。
感谢神的带领，令到小弟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神在小弟身上面所发的恩典。
啊，小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啊，是关于神的配对。
小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神的配对。
啊，这个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交往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一下对方跟我们配不配。
在我哋年轻的时候交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哋都会考虑下对方同我哋配唔配。
当遇到一个不配的话啊，我基本上我们不用去考虑。
如果遇到一个唔配嘅，基本上我哋唔需要去考虑。
但是在小弟的体验里面确实不同。
但喺小弟嘅体验里面咧，就有唔一样。
今天趁小弟没有跟我一起回来香港太太没有来跟我一起来香港所以比较不好意思来分享。
今日小弟嘅太太冇同小弟一齐嚟香港，所以唔好意思分享。
相信很多位都认识小弟嘅太太 Emily。
相信好多人都认识小弟嘅太太 Emily。
所以今天的见证是关于我们神怎么样子带领我们的婚姻。
今日嘅见证系关于神点样带领我哋嘅婚姻。
小弟跟太太是在2002年的时候认识的。
小弟同太太喺2002年嘅时候认识。
应该是说是2002年开始交往。
应该话2002年开始交往。
但是虽然是说在大概是5年前的时候的事情。
虽然大概喺4、5年前嘅事情。
但是我们觉得说神的带领其实是在那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动工。
但我哋觉得神嘅带领喺嗰一年之前已经开始动工。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遇见 Emily 的时候是在1997年。
我记得第一次遇见 Emily 嘅时候喺1997年。
小弟去东部的教会参加一个青年的神训班。
是小弟去参加东部的一个教会的青年神训班。
在那个时候 Emily 是那个教会非诚教会的姐妹。
那个时候 Emily 是那个教会的姊妹。
我对她有点印象是因为她是当地的姐妹。
我对她有点印象是因为她是当地的姊妹。
而且她跑来跑去因为要做很多打扫的工作。
而且因为他要做很多打扫的工作，所以跑来跑去成日都。
所以我对他有点印象。
所以我对他有点印象。
但是他却不记得我有参加。
但是他不记得我有参加。
直到后来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要拿照片来证明我在那边参加过。
直至到后来我要拿照片来证明我在那边参加过。
虽然他没有记得我，但是他爸爸却记得我。
虽然他没记得我，但他爸爸就记得我。
因为以前在就好像这里的那个学生灵恩会，以前饮水器是要自己搬水的嘛。
以前学生灵恩会的时候饮水机要自己搬水。
所以在那边也是一样，所以我常常一休息的时候就会帮他们搬水。
在那边也都一样，所以我休息的时候常常都会帮他搬水。
因为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常常的搬水，所以他爸爸就比较对我有印象。
因为我常常搬水，所以他爸爸就对我比较有印象。
所以在这里小弟要勉励一下教会的还没结婚的青年，要多做圣工。
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勉励教会未结婚的青年要多做圣工。
真的是只要我们用心的为神做圣工的话，小小的一件事神都也会祝福的。
真的，我们如果认真为神做圣工，小小的一件事神都会祝福。
在第二次小弟见他Emily 的时候是半年之后。
第二次小弟见 Emily 的时候是半年之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到美国中部念书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到美国中部念书。
在寒假的时候小弟回到去加州。
寒假的时候小弟回到加州。
但是因为去到那边那个时候没有地方住。
但去到那里就没地方住。
所以就刚好那个时候南加州那边有一个教会，他那边在举办这个学生灵恩会。
啱啱好南加州那边在度举行紧学生灵恩会。
那小弟只好去参加。
小弟咧就去参加啦。
那就可以顺便住在那边。
所以就顺便住在那度。
在那个学生灵恩会之后结束之后，他们这个教会继续举开了一个文宣的讲习会。
在學生靈隱會結束之後，那個教會繼續進行一個文宣的講習會。
說實在，小弟對寫文章沒有什麼興趣。
講真的，小弟對寫文章沒什麼興趣。
第一是因為主要是英文不好的時候。
第一因為那陣時英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但是因為沒有地方住，所以我只好留在教會。
但因為沒有地方住，所以我只好留在教會。
那個時候剛好Emily 是其中一個講習會的講員。
那陣時剛剛好 Emily 是其中一個講習會的講員。
所以我在這個講習會裡面又再遇到 Emily。
在這個講習會呢，我又再遇到 Emily 了。
然後她還是給我同一個感覺。
她還是給我同一個感覺。
就是同一個印象，就是她很忙。
同一個印象就是她很忙。
她也是整個教會跑來跑去去幫忙。
成日在教會跑來跑去幫忙。
但是另外我又看到她另外一個優點。
但我又看到他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他很會寫作。
就是他很懂得寫作，
不然他也不會當這個講習會的教員。
如果不是呢，他都不會做這個文宣講習會的 教員。
這個就是我第二次遇見他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第二次遇見他的時候。
雖然小弟跟他見面了兩次，
雖然我跟他見面見了兩次，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話。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講過話，
连点头 say 讲 hi 都没有，好像。
点头打招呼都冇。
但是就是这样子。
但系就系咁样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真的是，交往之前所经过的事情。
呢个系我哋交往之前所经过嘅事情。
那我们是怎么样子开始交往的呢？
但系我哋系点样开始交往嘅呢？
在三年之后，就是在2001年。
在三年之後就是2001年，
在春天的一天，
春天的一日，
突然收到一位傳道寄給我的郵電，
突然收到傳道寄給他的一個郵電，
他說有一位弟兄跟他推薦了我，
有一個弟兄跟他推薦了他，
他就說在一個南加州有一位弟兄叫 Daniel， 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Daniel。
他说在南加州有一个弟兄叫做 Daniel， 就是他了。
他说有听到一些很好的见证。
他说听到一些很好的见证。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在费城有位姐妹也不错。
在费城有个姐妹都不错。
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
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看一下。
然后。就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我就可以写一封信或者写一个电邮给他。
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写一封信或者电邮给他。
所以当我收到这个传道寄给我的电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他寄错了。
当传道写给我这个电邮，我收到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是不是寄错了呢？
因为在南加州有好几个 Daniel。
因为在南加州有好几个 Daniel。
所以应该不大可能是我。
应该不太可能是我。
但是后来我看到他的信里面有讲到说我去了那个教会。
但是我见到信里面有讲话 Daniel 去了那个教会。
但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只有我是叫 Daniel。
但如果是那个教会的话，就只有我叫 Daniel。
所以我一点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传道，因为我跟那个传道不熟。
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跟那个传道不熟。
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想法就是不可能。
这个传道是不是认真的？
这个传道是不是认真的？
因为对我来讲 ，Emily 就跟我很不同。
因为对我来讲 ，Emily 跟我就很不一样。
她的家庭跟我的家庭，她的背景，还有她在东部，我在西部，根本生活都完全不同。
她的家庭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样，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环境完全不同，
根本对我来讲，他就好像香港甜点那个豆花。
对我来讲，他好像香港甜点豆腐花一样。
那我就好像橘子皮一样子。
我就好像骨子皮一样。
两个是互相不配的，对不对？
两个互相不配的。
但是，所以我才觉得说不大可能说怎么可以在一起呢？
所以我才觉得应该不是很可能可以在一起。
而且我们之前见面连话都没有谈。
因为我们之前见面连话都没讲过。
我想在这里很多有些弟兄姐妹也有这样子的体验哈，传道跟你们做介绍。
我想在座应该都有弟兄姊妹体验过传道同你们做介绍。
那个时候起初一定是很多 很多想法的。
起初一定是很多想法。
通常都是想要拒绝比较
通常
比较多。
都是想拒绝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是我起初的念头。
这个就是我起初的念头。
当然这个不是我想要拒绝的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个不是我想要拒绝的主要原因。
我没有想这方面，就是没有想说要交往的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我刚刚才毕业找到工作。
不想交往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毕业找到工作，
所以生活还不算是很稳定，
生活不算很稳定，
然后我也需要工作，还要去支持我的在香港的家里人，
我还需要工作支持在香港的 家庭，
然后我妹妹两年之后还要念大学，
我妹妹两年之后还要读大学，
所以怎么可能说要结婚呢？
所以说怎么可能结婚呢？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有想要结婚的其中的理由，
这个都是很多人不想结婚的其中一个理由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我就感觉上说觉得可能不大可能，
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可能
另外就是小弟去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刚刚好买了一个准备要买会堂
另外就是小弟去那个教会刚刚好想着买会堂
从祈祷所要成立成为教会，
从祈祷所要成立为教会，
所以需要很多工作需要帮忙，
需要很多工作要帮忙，
所以怎么可能要可以花时间去跟别人交往呢？
所以觉得没时间同其他人交往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刚起初就先放在祷告里面，
所以我将这件事情起初先放在祷告里面
但是越祷告越觉得不安，
但是越祷告越觉得不安，
所以我就决定说拒绝，
所以我决定拒绝
但是因为我这个电邮是从传道来的，
因为我这个电邮是从传道来的
所以我也不晓得说我在想说可能 Emily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可能 Emily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就不回这个传道的电邮，
所以我就说算了，那我就不要回这个传道电邮了，
然后我也没有写信，没有写电邮给 Emily，
我都没有写电邮给 Emily，
所以我就想说慢慢的就让他就过去就好了，
我就想慢慢的让他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突然写封信给 Emily 说我没有兴趣的话，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在这里觉得如果我突然写封信给 Emily 说没兴趣，他会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就想说，
所以我就想
我 就不理了，就算了，就什么都不做
算了，什么都不用做了，
然后所以我就甚至就把传道写给我的电邮也把它删除了
甚至将传道写给我的电邮删除，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把将来的事情就继续放在祷告里面，求神带领我的将来
就将将来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求神带领我的将来
因为生活的工作的繁忙跟圣工的繁忙，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因为工作生活和圣工的繁忙呢，我慢慢将这件事情忘记了，
而且我也想说因为 Emily 这位姐妹那么好，我想很多传道会再继续介绍其他弟兄给他了，
另外我又觉得 Emily 这个姐妹这么好传道应该会继续介绍其他弟兄给他，
所以我已经没有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机会或是会怎么样子去安排，
我也都没有在想会不会有什么机会或者怎么安排
直到一年半之后，在2002年的11月份，
直至一年半2002年的12月份
有一位神学生他跟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约我出去吃晚饭。
有一位神学生跟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吃饭
然后我起初没有想什么，因为十一月底通常是我们美国的这个全国信徒代表大会
起初没想那么多，因为十一月底是我们全国信徒大会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小弟被选了出来要去参加这个大会，
刚刚好小弟被选了出来参加这个大会
所以我想说可能这个神学生跟他的太太想要跟我谈一谈，要去那边讨论一些什么圣工，
所以我觉得神学生和他的太太可能要跟我谈一谈那边的圣工
的确的，我们在用晚餐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些圣工
的确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在讨论这个圣工的
当我们吃完晚饭准备要吃甜点的时候，他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
準備食完晚餐食甜品的時候呢，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這個神學生就問我是對這位 Emily 姐妹有沒有興趣。
神學生就問我對 Emily 姐妹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很驚訝。
我就很驚訝。
因為我完全沒有準備要怎麼樣子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我完全沒有準備應該怎麼樣回答這些問題。
而且我想也沒有想這些事情，我已經差不多都忘記了。
我想都没想过，因为这些事情都差不多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告诉他们一年半之前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告诉他们一年半之前我做了什么事。
就是说把电邮删除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讲，没有联络。
就是将电邮删除，什么都没讲，什么都没联络。
而且我也在想说。
而且我又想讲。
我想说 Emily 或许已经在跟别人交往了。
Emily 可能已经跟其他人交往了。
然后那个传，这个现在是传道人，那个时候是神学生，就告诉我说他刚刚从费城回来。
然后这个神学生现在已经是传道，他就跟我说刚刚是费城回来。
他说在费城的时候跟那边的这个婚介在忙碌做圣工。
在费城的时候跟那边的婚介忙碌这样做圣工。
那他就说他在那个神学生在那边有跟婚介还有跟 Emily 的父母在谈。
那个神学生在那边有跟婚介和 Emily 的父母在谈。
然后他就说了就是跟我讲了 Emily 说了一句话。
就是跟我说 Emily 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
就是 Daniel 还没有写信给他。
Daniel 还没写信给他。
然后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完全脸都变白了。
当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我块面即刻白晒。
我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结果好像什么都知道。
然后他还讲到他说在等我回他的电邮，给他电邮。
他说他在等我回复他的电邮。
所以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我要怎么样子跟他讲。
那我就在想到底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讲呢？
因为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嘛，
因为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因为人家这样子在等，
因为人家这样等，
然后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子跟他联络了，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联络好。
然后但是刚开始我还是很坚决的说不想交往，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坚决地说不想交往，
因为我还是觉得说很忙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为我还是觉得很忙和很多事要做。
但是借着祷告跟这个神学生他们的勉励，
借着祷告和神学生他们的勉励，
然后我就决定说就跟他交朋友。
我就决定要跟他做朋友，
就是就跟他 说用电邮来联络，互相认识而已了，
就跟他讲话要用电邮来到联络互相认识。
但是我也不会想说期待很多东西，因为我想他应该是很生气的，
但是我都不会期待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很生气了，
所以我就没有写信了，我就也没有写电邮，我就寄了一个电子的卡片了。
我没写信都没寄电邮，就寄了一个电子的卡片，
然后就写了几句，就说我不晓得你知道，然后不好意思这样子，
就写了几句话，我不想给你知道，不好意思这样咯。
就是所以我就说因为不晓得他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写信给他，
因为我觉得他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写信给他。
但是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马上回我的电邮了，
但是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马上回复我的电邮，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没有生气了，
他就告诉我他没有生气。
然后收到他的电邮之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收到他的电邮之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咪，
就告诉他说我想交往，跟人家交往，
就
问他可不可以，
就话俾我妈咪听，我想同人交往，问佢可唔可以。
他就说可以啊，没问题。
佢就话可以，冇问题。
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跟 Emily 开始的用电邮来交往。
就系咁啊，我就开始同 Emily 用电邮交往。
直到，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十二月中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中的时候，
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在2003年的一月份Emily 刚好因为教会要开会，所以到了南加州。
在一个月之后，2002年的三月份，2003年的三月份，因为 Emily 要一月份，因为 Emily 要。 教会开会，所以就嚟咗加州。
啊，所以我就啊，因为他是去南边的一个教会啊，比较远的教会，所以我就安息日的时候就开去他那边去接他去我平常去聚会的地方。
因为他要去南边比较远的教会，所以我就安息日嗰日开车送他去那边。
啊，因为那个地方是靠近嗯洛杉矶那个迪士尼乐园那边。
那个地方靠近迪士尼乐园。
那小弟很少去那个地方，所以对那边的交通不大熟悉。
小弟很少去那边，对于那边的交通不是那么熟悉。
啊，然后本来是要去，他是我们平常去教会的南边，所以我要接了他之后，我要往北走。
他是我平时去的教会的南边，所以送了他之后，我要往北走。
啊，但是那天接了他之后，我上错了路，所以往了西，往了东南边走。
送完他之后，我行错路，去了东边走。
然后走了好久了，然后不晓得路在哪里，已经不晓得跑到去哪里了。
行了好久，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然后发觉，好应该我知道一定是走错路的了。
之后发觉一定是行错路了。
然后因为跟他刚认识，所以也不好意思告诉他说走错路了。
因为刚刚同他认识，所以不好意思话俾他行错路。
所以我就装着很冷静的样子，就继续的开车。
我就装得好冷静的样子，继续开车。
然后，直到了一个付钱的地方，我就问路。
去到一个俾钱的地方，我就问路。
然后，终于就被他知道说我们走错路了。
终于都被他知道我们走错路了。
然后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后来我跟艾美结婚之后也谈过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在结婚的时候，Emily 跟我有倾开这件事情，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第一个感觉是不是永远都是对的。
她说第一个感觉不是永远都是对的。
究竟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究竟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我想以后她来这边的时候可以请她做见证。
我想以后她来的时候可以请她做见证。
在那天，小弟接了她去，小弟的教会那边聚会之后，我们就，在聚会完之后，我们就去了这个神学生的家里，去，喝茶。
那一日，小弟接了他去小弟的教会之后，聚完会之后，我就跟他去了一个神学生的屋企里面，聊天饮茶
。当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神的带领甚至是在199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
发现原来神的带领甚至在1997年之前就开始动工。
当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因为，我说在费城那边有一位，老伯伯，他身体最近好不好
？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在费城那边有位老婆婆身体最近好不好
，老公公
，老公公
，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个，老伯伯呢
？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个老伯伯呢
？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小弟回来香港放暑假。
因为1996年的时候，小弟回来香港放暑假。
那这位老公公他是刚好从费城去中国大陆玩。
这位老伯伯刚刚好在费城去中国大陆玩。
然后他路过香港。
路过香港。
在那个时候，小弟因为回来放假，所以没事做。
小弟那阵时因为回来放假，没事做。
然后传道就叫我陪这位老公公，去带他去玩一玩，这样子。
传道就叫我陪这位老伯伯去到处玩一玩
，所以小弟就认识了这个老伯伯。
所以小弟就认识了这位老伯伯
，然后所以我就问 Emily 说，这位老公公，老伯伯他最近怎么样子。
所以我就问 Emily 这位老伯伯，最近怎么样
，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说，这个老公公是他的外公。
结果他就告诉我，原来这个老伯伯是他外公。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外公就一直说在香港就会有一位很好的青年带他去玩。
他外公跟他说在香港有一位很好的青年带他去玩
，但是他却不晓得是谁。
但他不知道那个是谁
，所以的确的真的是神的带领 很奇妙的作为。
所以的确的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作为。
虽然，我们是2002年年底才开始有沟通联络，
虽然我们2002年年底才开始有沟通联络，
但是神早就在，6年前已经开始，做他的预备。
但是神在6年前早就开始做他的预备
，所以的确是神很奇妙的安排。
的确是神很奇妙的安排
，当我们在这个神学生的家里聊完天之后，小弟就带 Emily 去吃晚饭。
当我哋喺呢个神学生嘅家里面倾完偈之后，我就带 Emily 去食晚饭。
那当吃完晚饭之后啊，我就带她去海边去走一走。
食完晚饭我就带佢去海边行一行。
啊，那个时候不算是拍拖啦。
嗰个时候唔算系拍拖。
因为那边的海边很多人啊，不是很安静嘅地方。
因为嗰个海边好多人，唔系安静嘅地方。
只是说，因为他从东部来，让他去看看西部的海边而已。
只是因为他是东部来，我带他去看看西部的海边而已。
当我们 在走的时候啊，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聊到说啊，我们都啊各自的这个属灵的目标是怎么样。
当我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各自的属灵目标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啊，他很想继续的去为神工作。
他告诉我他很想继续去为神工作。
他觉得服侍神是很重要。
他觉得服侍神是非常重要。
他告诉我说啊，就算他结了婚之后，他不会放弃啊，还要继续的去侍奉神。
他告诉我听，就算他结了婚，都不会放弃继续去侍奉神。
当我听到这一句之后啊，我心里在想说啊，他啊，我怎么讲？当我听到他这句话之后啊，我在心中的那个这个条件的这个表啊，就有一个被我打勾了。
当他讲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我在心里面调整那个表呢，就有一个条件那个表呢，就有一个 tick 出现了。
因为在以前我看到很多教会的青年，他们结婚之前很热心的为神工作。
在那边我见到那边的青年呢，结婚之前很热心地为神工作。
但是结了婚之后，他们很多时候因为说有家庭的原因聚完会就回家，没有再继续留在教会来去为神工作。
结了婚之后呢，他们常常都说因为家庭的原因聚会之后就走了，没有继续为神工作。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会有这样子的家庭的话， 我就宁可不要结婚了。
如果会有好像之前这样的家庭的话，我就宁愿不结婚了。
但是这些只是以前的想法。
这个是以前的想法。
当我听到艾美这样子跟我讲的这句话，我就想说应该，我觉得说神也在带领。
当我听到 Emily 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神又在带领。
当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时候，我发现神把我心中的这些条件都全部都帮我勾了。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散步的时候，我发现神帮我在心里面的条件里面都觉得 Emily 是打晒 tick 的。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什么不同，因为的确在这次见面之前我们还没有讲过电话，只是用电邮来去联络。
那阵时我还没想到我们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次见面之前我们只是用电邮来到联络。
所以谈的内容不多，所以对方的了解不是很深。
谈的内容不多，所以对方的了解不是很深。
直到他从洛杉矶回到东部之后，我们才开始讲电话。
直到他回到东部之后，我们才开始谈电话。
但是因为他住东部，我住西部，所以时差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很多电话。
因为他住东部，我住西部的关系，时差的关系，我们不可以谈很多电话。
所以我们只是短短的在等电话内容，就是主要就是讲一讲我们的背景跟家里的人。
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讲我们的背景和家里的人，
然后再分享一下在两边教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去互相的去给一些意见，这样子
分享一下两边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互相咁俾大家意见咁样。
所以这个是大概就是从一月份2003年一月份开始的事情。
这个就是大概在2003年一月份开始的事情。
然后大概三个月之后，四月份，因为小弟公司景气不好，所以小弟就被遣散了。
因为这个一月之后三个月四月的时候，因为小弟公司经济不景，所以小弟就被遣散了。
在那个时候之前，我本来想说暑假要去东部看看他们。
在那个的时候呢，本来想住暑假的时候去东部看看他们。
那感谢神，那个时候被裁员，所以我就有机会可以早一点去看他们了。
感谢神，因为被裁员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早一点去看他们了。
然后我就去四月份，我们刚好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是那边的灵恩会。
四月份的时候，刚刚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是那边的灵恩会，
所以大家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有一个不认识的弟兄从西部那边过去他们那边聚会，
大家都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一个不识得的弟兄从西部去到那边聚会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交往是 很低调，只有传道跟 那个神学生知道，
因为我们交往的时候非常低调，只有传道和那位神学生知道
然后所以在那边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说我去那边不是参加灵恩会的
在那边没有人会觉得我去那边不是为了参加学生灵恩会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去了大概一个礼拜
在那边我去了大概一个礼拜，
因为五月份我要赶回去要在我去那个教会已经买了会堂了，所以要在五月份会有这个献堂礼，
因为五月份的时候我本身的教会已经买了会堂有献堂礼，所以我要回去
所以我要小弟要赶着回去要去准备这些工作，
小弟赶着回去要准备那些工作，
所以只能在那在东部留一个礼拜，
只可以在东部留一个礼拜
所以在那个时候灵恩会就已经没有了三四天了，所以剩下两三天，
那阵时灵恩布道会已经剩下两三日
所以他就带我去在他的城市里面去不同的地方去观光，
他就带我去他那边城市不同的地方观光
在当他开车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很确定他就是神为我准备的。
在开车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很肯定他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位姊妹。
他说不管我要去哪里，以后要带着他去侍奉神
他说不理我以后要带他去哪里侍奉神不理我去哪里都要带他一起去侍奉神
我非常的感谢神为我预备了一个那么好的帮助，那么好的同工，
我非常感谢神为我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帮助，这么好的一个同工
所以在这个之后在我回加州之前两天，
在这个之后在我回加州之前两天
这个订婚这件事情突然冒在我的脑海了，你在我的心中开始想到这个事情，
在我的心里面开始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趁有空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趁得闲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然后我就告诉她说我要订婚，
我就告诉她我要订婚，
然后我妈妈就非常的惊讶，
我妈妈就非常惊讶，
因为我跟她说我要交往是四个月之前，
因为我跟她说要交往是四个月之前的事，
然后四个月之后我就要说跟她说要订婚了，
四个月之后我就说要跟她订婚，
然后我爸爸是更加的非常的惊讶，
我爸爸是更加惊讶，
因为从头到尾他不晓得这件事情，
因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因为我告诉我妈妈，起初我告诉我妈妈说不要告诉她，
因为起初我跟妈妈说不要告诉爸爸，
直到比较成熟之后，因为我怕我爸爸会很紧张，会想很多东西，
直到比较成熟之后我才想着说，因为我怕爸爸会很紧张想很多东西，
但是小弟没有想到说会那么快成熟了，
但是小弟没想过会这么快就成熟
所以就但是因为过得很快，但是感谢神我的父母都很为了这件事情很高兴，
虽然进展得很快，但感谢神我的父母都为了这件事非常高兴，
然后在第二天我们就就是第二天就是我要回加州之前一天我们就回去我们就跟他妈妈 Emily 妈妈去吃饭，
第二天就是我要回加州之前的一天，我就跟 Emily 一起跟她妈妈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就问 Emily 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娶 Emily，
吃中饭的时候我就问 Emily 的妈妈说可不可以娶 Emily，
然后她没有回答我，
她没有回答我，
只是一直笑，
只是一直笑，
然后我想她应该是很高兴的笑吧，
我想她应该很高兴的笑吧，
她到吃完饭都没有回答我，我想应该是答应吧，
到吃晚饭都没有回答我，我想应该是答应吧，
然后在我们这个订婚是很特别的，它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我们这个订婚是非常特别的，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都是 很突然的，
都是非常突然的，
在吃完饭之后我就跟 Emily 一起去买订婚戒指，
吃完晚饭之后就跟 Emily 一起去买订婚戒指，
那买了之后我们就去要 就去了一个便利店去买一些东西喝。
买完戒指之后就去了便利店度买一啲嘢。
然后当我们出去到这个便利店门口，我就跟他求婚。
去到呢个便利店门口，我就同佢求婚。
然后他就也是很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说会求婚，因为已经跟他妈妈求了婚了嘛。
佢非常之惊讶，因为佢冇谂过我会再同佢求婚，因为我已经同佢妈妈讲咗呢件事啦。
然后他就正式的答应了我。
佢就正式咁答应我。
然后事实上
，
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订了婚，然后在半年之后就结婚。
就系咁样样，我哋就订咗婚，半年之后就结婚啦。
事实上，在这个体验当中，小弟。的确的体验到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句话。
事实上在这个体验，我的确体验到圣经上面所讲的一句话。
明白到说神主耶稣说先求神国神义。
真的明白到主耶稣说先求神国神义。
其他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为我们安排。
而其他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一切神都会为我们安排。
虽然我们没有出去寻找对方。
所以我哋冇出去寻找对方，
但是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里面。
但我哋嘅心放喺神嘅里面，
神就会为我们互相的预备了对方。
神就会为我哋互相预备对方。
然后当我们订婚之后，我就回了加州。
订婚之后我就翻咗加州。
刚刚开始我们这个交往的，就是这个订婚之后交往的时候，我跟他讲了我的一个原则。
在刚刚订了婚之后开始的交往，我就跟他讲了我的一个原则。
我跟他说，虽然我们订了婚，但是在我们还没结婚之前，我不会牵你的手。
虽然我们已经订了婚，但是在未结婚之前，我不会牵你的手。
要亲的话更加不可能。
要亲吻的话更加不可能。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跟他讲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他讲呢？
因为我告诉他说，当我在香港这个初级班的时候，
因为我告诉他，是当我在香港初级班的时候，
不是初级班，中级班，
不是初级班，是中级班。
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就是几位同学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立过志说下一个牵我们的手的一定是我们的配偶。
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姐妹立过志说下一个牵我们的手的一定是我们的配偶。
虽然我告诉他的这个原则虽然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我告诉他这个原则，虽然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但是感谢神的带领他接受了这个原则。
但感谢神的带领，他接受了这个原则。
然后到最后我们因为我也告诉他说，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婚姻里面神的祝福。
到最后我告诉他，因为我非常看重婚姻里面神的祝福。
因为如果一个，因为在宗教教育里面传道跟老师又告诉我们说，一个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是一个很难过的生活。
因为在宗教教育当中，老师用传道都有告诉我们，如果生活当中没有神，是一个非常难过的生活。
当然可以在教会里面 举行婚礼是很好，
当然可以在教会举行婚礼是很好，
但是要有神参加我们的婚礼是更好。
但是如果有神参加我们的婚礼是更好。
但是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持守着这个原则。
感谢神的带领，令到我们可以持守这个原则。
在结婚那一天我们第一次牵手。
在结婚那一天我们第一次牵手。
的确这个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时刻。
的确这个是很难忘记的时刻。
也是的确是神很大的祝福。
的确是神一个很大的祝福。
慢慢的当我们结婚之后，慢慢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我们就感受到神的这个祝福。
在我们结婚的生活之后，慢慢呢就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不同的这个性格跟背景。
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不同的性格和背景。
刚才我们起初小弟讲到说我们在很多时候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选一些比较适合我们配我们的。
剛才小弟讲到，很多时候选择配偶的时候，会选择比较适合配我们的配偶。
说真的，小弟跟 Emily 是完全不配的。
讲真，小弟同 Emily 系完全唔配。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配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神的这个福气。
正正因为呢一啲不配嘅事情，令到我哋感受到神嘅福气。
啊，如果啊，如果你去问一些认识我们两个人的朋友，问他们说，小弟跟 Emily 有多少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去問一問認識小弟同 Emily 嘅朋友，去問一問佢哋小弟同 Emily 有幾多唔同嘅地方。
我想他們不用一分鐘可以寫十幾二十個不同嘅地方。
佢哋應該唔需要一分鐘就可以諗到十幾二十個唔同嘅地方。
比如說，
比如話、
，Emily 是念文學的。
Emily 係讀文學嘅。
她很喜歡看書。
佢好中意睇書。
她甚至寫信給我都是很文學、很有文學的那種用詞。
甚至寫信俾我都係非常文學嘅一啲用詞。
但是小弟是念工程的。
但小弟係念工程嘅。
我不喜歡看書。
唔中意睇書。
我想小弟唯一一本看完的書就是聖經。
我諗小弟唯一一本睇完嘅書就係聖經。
我很少看其他書。
好少睇其他書。
所以基本上，當每次他說要去書店的話，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基本上每一次如果佢話要去書店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好唔舒服。
那另外就是他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另外一个就是他是图书馆管理员。
我以前一去图书馆我就头晕。
我以前一去图书馆就会头晕。
我没办法集中精神在图书馆念书。
我没办法在图书馆集中精神读书。
那另外就是因为他喜欢看书，他说很喜欢想东西，想东想西，钻牛角尖。
另外因为他很喜欢看书，也很喜欢写作，所以他想东想西，经常钻牛角尖。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确实让我们互相学习的更多。
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兴趣和背景，令到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更多。
因为有时候他会想太多，会让自己很烦恼。
有时候他会想太多，令自己很烦恼。
因为我从来都不想东西，所以我有时候会可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我从来都不乱想东西，所以呢可以帮他分担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他比较有文化，有这些文化修养，所以感染到我会比较有一点礼貌。
因为他非常之有文化修养，所以感染到我有比较有一啲礼貌。
所以我们会互相的学习，来去有进步长进。
我哋互相学习而去长进。
所以的确事实上，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却是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事实上，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但是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才可以互相的学习。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才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越不同，神给我们的福气就越大。
我们越不一样，神给我们的福气就越大。
事实上我曾经有一个婚姻辅导的一个传道娘，他也跟我们讲过说，
曾经有一个婚姻辅导的传道娘有跟我们讲过话，
他说如果两个一对夫妻都是一样的话，其中一个是多余的。
他说两个夫妻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其中一个是多余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也要在这里赞美神。
我也都要在这里赞美神。
因为他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人生的礼物。
因为他给了一个很好的人生的礼物我。
来吧。一生的礼物，
一生的礼物，
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太太，
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太太，
在圣宫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同工，
在圣宫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同工，
所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神，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47首，
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47首。
Above.